第三句诗题，在城郊小山脚下，有一栋孤零零的小楼，楼里啊，住着一位年轻的姑娘，她叫做吕小芬，是火柴厂的工人，也是市里小有名气的故事员。这天晚上，她为了迎接省里举办的故事演讲比赛，正对着大衣柜的镜子在练习着他参赛的故事。突然呢，传来了一阵敲门声。吕小芬以为是她男朋友雷小明回来了，连忙跑出房间拉开大门。谁知道啊，进来的并不是雷小明，而是一个陌生人。他身材高大，面色憔悴，头发蓬松，衣衫破乱，踉踉跄跄地进了门，伸出了一双脏手，可怜巴巴地说：
姑娘，你行行好，给点吃的吧。
吕小芬从菜橱里拿出两个冷馒头，那个人一把就夺了过来，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吕小芬见他这般模样，就问了：
你是什么人呢？怎么弄成这般模样啊？
那个人端起桌上的半杯凉开水，咕嘟咕嘟地一饮而尽了，抹了抹嘴。
这你别问，我只想借你这个风水宝地好好的休息一下，天亮我就走了，我要到公安局报案去。
不行，这里就我一个人，很不方便，我现在就陪你去公安局，他们会安排你休息的。
那个人鼻孔里哼了一声。
既然你不欢迎，我马上就走，但是我有个小小的要求，请你给我煮杯咖啡。
怎么？你还要喝咖啡？
那个人腰里摸出了一把匕首，往桌上这么一戳，虎着脸说：
是的，我要喝咖啡，多放点汤。
见了匕首，吕小芬知道来者不善，但是他有什么办法呢？喊吧，四周没人家；打吧，不是他的对手。他只得乖乖地给他煮了杯咖啡，又放了些糖，端到他的面前。
你喝吧。
那个人将一杯咖啡喝完，精神倍增，便朝吕小芬笑笑。
你不是想知道我的身份吗？我现在告诉你，我是个抢劫犯。前不久，我抢了一个储蓄所，被公安机关逮捕，关进了监狱。我以为这下完了，不枪毙也是无期呀，谁知吉人自有天相，前天竟让我逃了出来，而且呀，碰到了你这位既漂亮又善良的姑娘，我是不会忘记你的。
讲到这儿，嘿嘿的一笑，啪的站了起来，抓住桌上的匕首，对准了吕小芬的胸膛，命令说：走，到你卧室去。
老子已经好长时间没跟女人睡过觉了。
女人被逼的是一步步往后退呀。当她退到床前的时候，突然叫了起来：
你不能过来，这下面有两具尸体。
歹徒一惊：
哼，怎么，你也杀人了？
对，你快走吧，不然你也成杀人犯了。
不，我不走，我要知道事情的真相。你说这是怎么回事？
这是我们家事，没有必要告诉你，你快离开这儿吧。
吕小芬越不肯讲，歹徒越想知道。他晃了晃匕首，凶狠地说：
你快讲。
吕小芬没办法，只得答应了。
你既然一定要知道，那就请你坐下来，我讲给你听吧。
他喝了口水，像讲故事一样讲述了他杀人的来龙去脉。
这栋房子的主人是我父亲的姑妈，她中年丧夫，身边只有一个面黄肌瘦的女儿，叫宋丽娟。为了使财产不落外人之后，也为了给宋家传宗接代，老女人把我父亲接来作为养子，并且把女儿许配给她。可我父亲根本不承认这桩婚约，并且在他大学毕业以后和一位姓杜的女人结了婚。老女人之后气得暴跳如雷，大骂我父亲忘恩负义。正在她气得鼻孔朝天的时候，她女儿又病情加重，吐血死了。老女人因此越想越气，越想越恨，一个加急电报将我父亲召回了家来。
他取出一张2000元的存单，满面笑容地对我父亲说：孩子，过去我一直把你当亲生儿子一样看待，但我却只能留住你的身，留不住你的心呢。既然这样，你就远走高飞吧，这点钱算是我做姑妈的一点礼物。他说完呢，又亲手煮了杯咖啡，加了些糖，端到我父亲面前说：孩子，喝了这杯咖啡提提神。我父亲见姑妈如此通情达理，就高兴地把这杯咖啡喝了，并说：姑妈，钱你放着自己用吧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忘记你的恩情的。这就好，这就好。他们这样谈着谈着，突然我父亲觉得肚子一阵绞痛，不一会儿就扑通一声倒在地上，七孔流血，气绝身亡了。
歹徒听到这儿失声地叫道：
那咖啡有毒？
对，那白糖就是剧毒药品。老女人见我父亲死了，就将他尸体砍成几块，埋进这床下的地洞里。这就是我说的第一具尸体。
那还有第二具尸体是谁呀？
你别急，听我往下说呀。
他喝了几口水，又说开了。
父亲死后，我母亲到处打听父亲的下落。经过5年的努力，终于知道我父亲已经被那个老女人害死了。本该到公安机关去告发，但没有证据，他只得把仇恨埋在心里。直到我17岁那年呢，母亲得了重病，把事情详细的告诉了我，并且让我设法报这杀父之仇。母亲死后，我以老女人孙女的身份来到这栋房里，并且对她百般奉承，逐步取得了她的信任和欢心。后来呀，我终于发现那瓶害死我父亲的白色毒药，于是我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毒死老女人为父亲报仇。一天晚上，老女人说：小芬，给我煮杯咖啡，多放点糖。我当然一一照办了，并且看着她把一杯咖啡灌进肚子里。没过多久，她开始在床上打滚，接着咕咚一声翻落在地上，瞪着眼睛，他说：你放的不是糖，是毒药。当即口吐鲜血死了。这就是埋在这儿的第二具尸体。
这个时候，歹徒的脸色已经变得铁青了，额角上虚汗直冒，他似乎觉得肚子已在隐隐作痛了。他想站起来，可是浑身无力啊，手里的匕首也跌落在地上，他无力地叫道：
你咖啡里放的不是糖，是毒药。
对，你就是这里的第三具尸体。
说完，他冲出家门，来到了街边电话亭，一个电话打到公安局，报了案情。不一会儿啊，警车来到了吕小芬家门口，几个公安战士冲进去一看，歹徒倒在地上，而且已经断了气了。
他们问吕小芬：他是怎么死的？不知道，我只是给他讲了个瞎编的故事，或许是极度的心理恐惧把他给吓死了吧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